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欢迎收听《葡萄请入榨》。此刻是晚上十点，本该已经进入梦乡的我。是的，我最近在操练早睡，但并不早起，却在家里一个我绝对想不到会用来写日记的地方写这篇日记。既不是客厅或卧室，也不是厨房，更不是卫生间。我不是歧视卫生间，我也并不是什么正经人。我经常抱着电脑在卫生间里打字，因为有时候写着写着根本停不下来，只好抱着电脑一路随行解决内急。但是底线如此之低的我，想象力也绝对不够现实来的极限。此刻我正在我家入门玄关处，大门打开90度，坐在一张椅子上，用背抵着门，把电脑放在腿上打字，并且没有开灯。我面前正对着一个全身镜，偶尔抬头看一眼现在这极其诡异的姿势，连我都忍不住想来张自拍了。我妈在国内的时候，夏天经常这样坐着乘凉，但是对我这个 I 人来说，在这栋楼住了7年，每次开门进出都动作迅速，深害怕遇见邻居要来一番社交。所以像我现在这样开着门正对着走廊坐着，除非是有人威逼利诱，或者我脑子坏了，否则我是绝不会冒这么大风险坐在这里的。这不，5分钟前就有一个邻居出来扔垃圾，看见坐在门口的我一脸震惊，关切地询问我是否一切都好，甚至之后还叫来了他的太太一起来关心我，让我感动的同时也真是汗流浃背了。我之所以坐在这里的理由确实有点难以启齿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的确是被某样东西威胁了，一只脑子缺氧才坐在这里。这小小的1平米地方是我目前在家唯一可以生存的空间。事情非常荒谬，要跟邻居解释实属不易。事情起因要回溯到今天早上，我在出门前洗了个澡，发现浴缸周围长了很多黑色的霉菌。就我这个见不得脏东西的急性子，想着在出门前要赶紧拿消毒液给杀杀菌。平时有一种专门用来杀霉菌的清洁剂刚好用完了，所以我开了一瓶新的滴露消毒液。时间匆忙，我又从来没有用过滴露，也完全不知道它还需要稀释。一股脑倒了快一半的滴露在浴缸周围，然后用厨房纸巾敷住。我心里想着，今天又在上班前干了一件有用的大事，得意洋洋出门了。等我晚上回到家，才知道事情严重性。我家已经变成了消毒液有毒释放物重灾区。气味不仅刺鼻，还刺眼睛和喉咙。我妈一整天都没能在家里待，更不能上厕所，在楼下公园坐了一天。我一进门，我妈就开启了疯狂攻击模式，不停地责备我。说责备实在是说轻了，用咒骂比较合适。他最擅长的 就是重复地用一种像憎恶杀人犯的语气骂我。例如，实在是太坏了，怎么干得出这种事呀？简直坏得透顶了，太讨厌了，实在是太坏了。是的，就是这种乍一听以为我真的杀人放火、十恶不赦的循环体。更悲剧的是，他不是随便骂骂就消气了，他会越骂越来劲，并不会有任何减弱的趋势。如果我为自己辩解，一定会招来更恶毒的谩骂，并且重复，你自己做错了事，就不要怕别人骂。是的，这是我的亲妈，从小我就是这么长大的。不论我犯的错误大小，都是以一种需要被立即执行死刑的身份被骂的。就算我示弱，承认是自己做错了，也不会阻止这种咒骂。所以从小我就明白，得理不饶人是最丑陋的人类面目之一了。在一个充满刺激性气味的空间，眼、口、鼻、耳中，本来就耳朵可以幸免于难，结果在我妈的轰炸下，我的耳朵却成为受害最重的。我顾不得戴口罩，直接冲进厕所开始疯狂清洗，全程伴着我妈的紧箍咒背景音，实在搞得我心烦意乱。我想，完了，这个背景音将持续好几天了，并且未来还会不断被翻旧账。曾经的我根本忍不了这种咒骂，不是摔门而出，就是歇斯底里用尖叫发泄回去。因为伶牙俐齿如我，我也找不到任何语言可以和完全不讲道理的他讲道理。这种巨大的压抑感真的撕碎人的心，常年累积的负面感受只能在泪水和尖叫中释放。情绪的崩溃让我面目狰狞，变成自己都厌恶的样子，然后反过来更加恨我妈，然后就是更多的泪水和尖叫。现在真的无比心疼曾经那个手足无措站在绝望尽头的自己。如今我深知，我的神那时候也与我同在，他时刻保护我，没有让我想不开以至于伤害自己或者放弃自己的人生。这也是为什么此刻我一定要坐在这里写日记的原因。一是我需要从门外而来的新鲜空气维持我正常呼吸，不至于中毒身亡。二是我更需要在我妈滔滔不绝的背景音中，从神那里支取安慰和力量。这就是开头所说，我的确是被某样东西威胁了，以致脑子缺氧才坐在这里。这样东西不仅是消毒水释放的有害气体，也是我妈那极具杀伤力的有毒语言。我也曾经将自己暴躁、毒舌、得理不饶人的罪行归咎于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，但是这种受害者心理并不能医治我的伤痛，也不能除掉我的罪，更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上帝真的很有意思，他为了让我明白原生家庭的问题终究是一场要靠主得胜的属灵征战，早在今天毒气事件发生三天前，他就铺垫了一个伟大的前奏。三天前正值加拿大劳动节长周末，飞鸟和我带我妈 开车从尼亚加拉瀑布入境了美国。我们下午在伊利湖边走长长的栈道，那时天与湖连成一片，云朵缱绻，被风追着，像十倍速播放延迟摄影一般，梦幻地移动着。人的轮廓被身后的太阳照亮，在栈道上留下好看的长影子。这条栈道直直延展到伊利湖的中央，大约得有2公里。走着走着，感觉自己像直接站在一望无际大海的深处。身旁是戏水的鸭子和低空盘旋的海鸥。一眼望不到头的栈道上，几乎看不见其他人。不禁感恩天父赐下的恩典，让我们的心喜乐永留。巧的是，突然从我们后面来了一对黑人姊妹花，很快就超过了我们的归宿。飞鸟眼睛间，一眼认出了一个姊妹 T 恤后面写着 Walk by faith, not by sight。凭信心，不凭眼见。在明亮的日光下，这句经文像是被镀了金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他们走了好一阵，才从我们视线中消失。凭信心，不凭眼见，这句经文便深深扎进了我心里。傍晚，我们启程返回加拿大，在等候入境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只剩一个头。即便是白天的景色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，但讲究效率的我还是忍不住嘟囔一句，看来来不及顺便看看大瀑布了。飞鸟先生当天正是好心情，他自信满满地说，可以的，完全没问题。结果等我们过关之后，在第一个路口，飞鸟就转错了方向，直接把我们带进了疯狂堵车的小镇市中心。大瀑布原本近在海关走路10分钟的地方，转对了路口，仅2分钟车程就能看见。但是我们现在被堵在人山人海的小镇中心，遥看瀑布，望尘莫及。耗着耗着，太阳已经彻底消失了。我难掩失望地对飞鸟说，不如掉头直接回家吧，反正大瀑布也常常可以来看。没想到飞鸟却异常执着，与小镇的交通死磕，就像憋着一股劲儿，他开始穿梭在小镇各个街道之间，寻找绕路走后门的解决方案。其中一条看似最有希望的路，好不容易快开到尽头，却被告知残忍的现实，转向瀑布的方向暂时封路，不能从那里去瀑布了。这时离我们过关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，原本5分钟之内就能看见的瀑布，如今却遥不可及，我们的内心都是崩溃的，肚子也饿，头也转晕了。看见密密麻麻的行人和车辆，我内心咆哮，都怪飞鸟走错了路口，现在还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坚持什么，真的好无语啊，让我回家吧。这时候我有2个选择，一是学我妈，将我这段内心咆哮直接 life， 二是靠着圣灵胜过想要埋怨的舌头。前不久才反省了要以恩慈待人，是时候实战一下了。我更加确定了，这1个多小时的路不可能是白绕的，一定是上帝给我的随堂测验。既然是上帝给的考试，那就靠上帝 pass 吧。于是我开始不住祷告， 求圣灵帮助我。这时候，我妈在后座适时地响起了紧箍咒。当然，我妈从来不会对飞鸟念，所以她的抱怨像是冲着我来的。这我怎么能忍得了呢？我一边是受害者，一边还要无缘无故承受责怪，我岂是这么好欺负吗？我肚子难道不饿吗？我难道没有长嘴巴可以还击吗？想着想着，我就上头了，舌尖的剑已在弦上。以佛所书6章10到13节说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，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天啊，圣灵适时地提醒我不要上当。这不是我和我妈或者飞鸟的战争，这是重生得救的我与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的征战。撒旦想要看见那个失败的老我，那个狰狞不讲理、蛮横霸道的我，那个受不了一点委屈、争强好胜的我，那个神经敏感、总是受害者心理的我。撒旦想要在上帝面前夸胜，他引诱我走犯罪的道路，让圣灵忧伤。他拼命要将我从上帝手里掳去，奢求夺走上帝的荣耀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以？在仇敌面前，我的神为我摆设筵席。上帝早已赐下全副军装给属他的儿女，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我只需要凭信心将它穿戴整齐。上帝早已赐下全副军装给属他的儿女，来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我只需要凭信心将它穿戴整齐。用真理束腰，救恩当作头盔，公义当作护心镜，福音当作鞋子，信德当作藤牌，并拿着圣灵的宝剑，也就是神的话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我已经将身体献上给神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不要口舌犯罪，更不要以自我为中心。我心尊主为大。哦，白天那句凭信心不凭眼见，也适时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虽然看起来我四面受敌，靠自己没有半点得胜的希望，然而信心却永远带我如鹰展翅上腾。我发现神给的每一次考验都是信心的考验，不是行为的考验。真信心经得住考验，也叫神喜悦。而这种考验结果，神早已知晓，不明白的却是我们。 他为了显给他的儿女看，他们凭着神所赐的真信心可以做成的一切，叫他们真实的经历，原来神的应许都是真的，在基督里都是阿门。原来信心也是神所赐的，没有一样是可以夸口的。这信心便是世间最大的奇迹，叫一个罪人在世界的王撒旦统治的世界里坚定信靠神。凭着神给的这颗信心，按照神心意的祷告必蒙垂听。我相信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飞鸟转错了一个路口，就想要定人死罪的我，因为自己肚子饿，就不顾开车更辛苦的飞鸟的感受的我，因为无辜被骂，倍感委屈，咬牙切齿，要以牙还牙的我，实在是现在罪人真实可怜又可恨的光景。这一切都是我厌恶的，不是吗？曾经我以为永远无法摆脱的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，深深捆绑我，击碎我。但是感谢主，如今靠着主都得胜有余了。这些绝对不是自我洗脑的内心独白，是圣灵浇灌在每个真基督徒心里的道。那一晚，我们的车在小镇的夜色里穿梭了大约两个小时，最后也没能看上一眼瀑布，但是从我口里没有说出一句责备和反击的话。哇，多么喜悦，多么充满盼望啊！我知道圣灵又在我身上打了胜仗。感恩，再感恩，赞美，还要赞美。好了，这就又回到三天后的今天。当我在卫生间拼命清洗消毒液残留的时候，虽然我妈难听的紧箍咒依然盘旋，我内心却没有一丝委屈，没有半点埋怨。我知道我和她不一样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飞鸟下班回来后竟然也没有责备我做的这件蠢事，而是关切我的健康，并且自己扛起了清理的重任。我感觉仿佛在做梦。我俩原来可是找到机会就损对方的呀，他今天是怎么了呢？我才知道，原来三天前神给我的恩典，如今透过我的顺服也流到了他身上。于是今晚我家的气氛可谓十分奇怪，我和飞鸟互相担心彼此吸入有毒气体影响身体，争着去卫生间打扫，一起找攻略，齐心协力解决问题。毒气好像变成了馨香之气，而我妈还是老样子，一个人在沙发上阴阳怪气。我不知道她看见我和飞鸟的互动会有些触动吗？反正她的碎碎念 好像也比平时持续的短了一些。飞鸟说：“妈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再说了。”是啊，过去了，就不要再说了。曾经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窒息，曾经那个自己都厌恶的自己，曾经那个陷入死循环、互相指责的婚姻，在基督里得到了永远的救赎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。3个月前，接我妈来加拿大，我就知道是神的带领。原生家庭和亲情的课题，我从来都是能躲则躲，但在同一屋檐下，却不可能再躲了。我一直在等神要让我看见什么。经历了瀑布事件和毒气事件，我如今明白了。原来这就是神要给我的礼物，彻底的医治。原来神不是医治我们自以为的伤痛，小心翼翼挪走我们不想触及的往事和那些自私的感受。他医治我们，是医治我们的罪。在我们为自己的罪找千万个理由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原生家庭是最无法辩驳的那一个。而神的话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当我不再将自己的罪性归咎于别的事或人的时候，我清楚地看见，唯有认罪悔改、因信称义这一条救赎的路可以走，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很有趣的是，用掉半瓶滴露，差点害所有人中毒。揭开敷着的厨房纸一看，霉菌竟然一点没有被消除。上帝真的很幽默。当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去除掉羞耻的时候，我们永远达不到目的，并且会招致更多祸患。对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信耶稣。如今，我终于可以不带任何怨恨为我妈祷告了，单单存着爱这个灵魂的心为她代求。若神愿意，求神施恩给她，让她有一天也能得着宝贵的救恩和主耶稣基督，得以脱离罪的捆绑，尝到主恩的甘甜。这不单单是为我母亲的祷告，也为全天下神所爱的世人。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以上。胡桃写于2024年9月4日。